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红尘女子得以重见光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4日。第一部分，浑浑噩噩。我是一个90后女孩，从小浸泡在中共党文化毒液中长大，在很小的时候就对暴力、色情的影视剧着迷，形成了很强烈的色欲心。16、17岁就背着家里人与不同年龄的男人交往，因家境贫寒，却有很重的名利心，我就没有去上大学。20岁时，在夜总会做三陪小姐，那时的我，为人自私冷漠，为了物质利益，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说，张嘴就是假大空的谎话，一面对瞧不起的人随意伤害，一面对有利可图的人竭力谄媚。后来因为喝酒过敏，身体不适，怕染了性病，就离开了夜总会。那时我23岁，用手里的一点积蓄做了点小生意，急功近利的我为了尽快回本，在市面上打价格战，所有的广告信息都是夸大掺假的，根本不想对客户负任何责任，自然生意也不太好，没有赚出多少利润。很多时候别人求帮忙办点事情，我这边会非常热心地答应，转过头就想，等着吧，我才不会帮你呢。我对别人说了夸大的谎话之后，自己都觉得离谱，心里就想，总是说谎也不是个事儿啊，怎么办呢？那时候已经被自己习惯说假话的怪圈团团围住，根本摆脱不了了。由于自己的纵欲、强势、怨恨、妒忌等等强烈执着心的泛滥，我整日浑浑噩噩，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知道将来何去何从，只会守着眼前的私利，不断膨胀自己的欲望。25岁的我，身体已经有了严重的妇科病、颈椎病、慢性乙肝、鼻炎、神经衰弱等疾病，总是情绪低落，脾气暴躁，心里阴暗，睡不好觉，对别人只会利用，却毫不关心，没有真正的朋友。第二部分，初见光明。25岁那年的5月，是我终身难忘的一段日子。一个生意上的小伙伴在闲聊的时候告诉我关于法轮大法，我当时就很感兴趣，问这问那。他说《转法轮》这本书里有我想知道的一切，我迫不及待地要他给我看看书。过了几天，他捧着书来了，小心翼翼地打开封面， 让我看了内页中李洪志师傅的法相，然后告诉我，看书之前要先洗手，手指不能碰到字，因为这是神圣的大法书。我就很听话地照做了。那几天，小伙伴每晚都要来问我看书了没有，告诉我要连续看完整本书，要不然前后连不起来就看不明白了。当我把《转法轮》全书看完一遍之后，我对小伙伴说，我要修心性啊，因为我感觉自己以前的很多疑惑都有了答案。例如，为什么从小到大感到心里那么苦？为什么会纵欲、说谎、得病？如何解脱？还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宇宙、生命、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怎么回事？从这本大法书中，我找到了答案。我感到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我即将从中找到答案。当我在阅读《转法轮》的时候，就感觉鼻腔一阵阵通透，而在那之前，从小到大的鼻炎鼻塞已经成为习惯，早已不知道呼吸通畅是什么感觉了。在我犹豫着要不要继续吃复刻药的时候，小伙伴说，练功试试吧。我果断地把刚买的一袋子药扔进了垃圾桶，小伙伴也给了我信心，让我明白大法师父已经管我了。练功之后，我明显感到了自身的变化，就是身心轻松，主要是从小到大睡觉轻，睡眠质量差的情况完全没有了，一觉到天亮。接着，所有的病症都不翼而飞，我每天都沉浸在一种难言的喜悦之中。有一次，打坐静下来后，得到师尊鼓励，让我感觉小腹部位的法轮在强烈的转动，越转越大，我的身体也越来越轻。我当时有些激动，因为我是在凳子上打坐，又欢喜又怕掉下来，就睁开了眼睛，要起空的感觉才慢慢消失。我学会发正念，有一个阶段，每当念完口诀，静下来之后，就感到两眉之间山根部位里面的肉在聚起来往里钻，很强烈的感觉，闭着眼睛也会有白光，慢慢变得耀眼。记得有一次，从外面回到家，脑袋里还想着一些烦心事，就打开大法书开始看，看到一段法的时候，只见那几行字不是原来的字了，好像在一个一个往外翻着别的字。我还以为眼花了，静心一看，几行翻出的字都是来解决我烦心事的。我惊叹，大法太神奇了，大法师父说的都是真的。那时候我还啥都不懂呢，师尊就已经无时无刻不在慈悲引领着我修炼了。喜得大法后，小伙伴邀请我一起观看九评共产党电视片，一边看一边给我讲解。我上学时候，学习成绩差，对历史、政治两门科目毫无来由的反感，怎么背也背不过，从来没自己考及格过，及格了也是抄的。所以，当我看到真相电视片九评的时候，很震惊，觉得这才是我们应该知道的真实历史。中共窃取政权之后，杀害了那么多华夏儿女、炎黄子孙，还做出了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之举，那就是活体摘取人体器官，贩卖牟利，惨绝人寰。我坚决地让小伙伴帮我做了退队声明，在天灭中共恶党的时候，绝不给他背黑锅，绝不当他的替罪羊，一定要退出他，解体他的邪恶组织。在幸运大法退出邪党组织之后，我学会了按照李洪志师父告诉我们的真善人宇宙特性做个好人。我不再苦心钻营怎么投机取巧，或巧取豪夺地利用各种信息和渠道牟利，而是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客户，学会了善待他们。而之前 我可是根本不会关心别人，只关心别人口袋里的钱。在那之后，我的生意出奇的好。我明白了，这都是李洪志师傅安排他们来结缘的。看着那一个个善良的人，我迫切地想告诉他们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三部分，再现沉沦。同修叮嘱我，新学员一定要多学法，明白如何修心性，能够保持每天练功，将修炼的基础打好，再逐步来做正实法的事情。可是那时的我，轻浮自大，不知珍惜，喜欢追求常人的安逸生活，攒了很多套大法书，也没有翻开看过。同修不来带着我，就不再练功。得知身边有部分老年同修需要真相资料后，我便开始热衷于做资料，买来的打印机一个比一个大，学法时间一天比一天少。这样，尚未真正走入大法修炼的我，被邪恶绑架、抄家并冤判四年。在人心执着和家庭压力之下，我刚开始就妥协了，写了悔过书。渐渐的，我忘记了如何修炼，也忘记了邪党的邪恶。在监狱黑窝，一边违心地参加各种歌功颂德邪党的活动，一边抱着大法弟子的称号不放。三年多的时间，在邪恶黑窝里，足以让一个人堕入深渊，却无法自拔。从监狱黑窝出来时，曾经长相甜美的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刚刚30岁的我，面色发黑，皮肤粗糙，皱纹增深，手臂上长出了许多老年斑，四肢无力，走两步就气喘吁吁，心脏经常供不上血，几乎摸不着脉搏，吃不下饭，对任何食物都没有食欲。更可怕的是，我连真善忍三个字表面的意思都不知怎么做了。被迫害之后，本不富裕的家庭还欠了外债，我一心想着怎么赚快钱，便在网上利用信息差卖假货，拿仿品卖成正品，一件就能赚几百，全靠撒谎、欺骗、吹捧。在监狱黑窝里熏染学到的邪、骗、煽、假、恶、斗等恶习，全都用到了如何糊弄别人、如何赚钱上。每天进账少就难受，进账多就欣慰一点，完全钻进了钱眼。同时，我沉浸在抖音等各类视频软件里不能自拔，最短时间内从里面学到了更多极度膨胀私欲的东西，脾气变得易怒易暴躁。如果买家有所不满，我就会很愤怒地将气撒在进货商或者快递公司那边，锱铢必较，索要赔偿，生怕自己的利益受到一丁点损失。在我色欲心又开始膨胀之后，我感到了身体的每况愈下。我被懒惰、求安逸、想不劳而获等败坏思想观念左右着，心中没有了正念，消极、负面情绪占据着我的身心，让我无法自拔。第四部分，再见光明。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忘记25岁喜闻大法之初，与同修学法练功后身心健康的那段美好时光。想到这些，常使我泪水连连。当我再次决心放弃纵欲的时候，师尊慈悲地引导我获取了自由门电脑翻墙软件，得以净阅明慧网，我才开始真正的用心学大法，看同修交流文章。在被绑架非法判刑之前，我的大部分状态是学法听法只想睡觉，看同修交流文章也不知道在说什么。如今当我静下心来再次聆听师尊久违的广州讲法时，忽然觉得能听懂了，感到师尊的讲法带着无量的智慧与宏大的慈悲，太好听了， 而静心阅读同修交流文章，又不禁让我震惊。大法弟子整体都悟得这么高了，我也要多学法，尽快提高自己，跟上正法进程。我如饥似渴地学着师尊在最近几年的讲法，两周学完后，我也能抱轮一小时了。我的身体渐渐有了力量，很快恢复了健康，开始有了食欲，四肢不再乏力。对于自己以前做过的种种错事、恶事，我发表了公开的严正声明，觉得身心轻松。当我决心放弃骗人的卖假货行当后，师尊给我安排了一个合适的兼职，既有修炼的时间，又不耽误工作赚钱。每天学法，阅读同修交流文章，使我明白了如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人做事，学会了如何向内找。真修实修法轮大法，彻底改变了我争强好胜、妒忌怨恨、唯利是图的恶习，真正学会了如何一点一滴地修去私我，遇事先考虑他人，并体会到了放下执着后身心轻松的美妙感觉。虽然我的修炼刚刚开始，但师尊的浩荡洪恩早已深深地贯穿了我生命。第五部分，修己救人。看着明慧网上同修制作的精美真相资料，想到以前自己三台大型打印机不停做资料的情景，心里很是感慨，就告诫自己，多学法是头等大事，去掉显示、证实自我的心，去掉干事心，不能把做资料多少当成修炼。现在自己虽然不再有那么好的条件，可是只要学会用心做好每一件小事，用纯净的心态去做，一定也能够发挥最大的助师救众生的作用。在师尊慈悲的引导下，我找到了一种很小的热敏打印机，不用墨水，用一种热敏打印纸就能打出黑白字，字迹一般能够清楚地保存一到两个月，用于推广翻墙软件也够了。我买了四个巴掌大小的热敏打印机，购入彩色的热敏打印纸，从明慧网的真相资料中摘抄了短网址介绍，又将下载自由门翻墙软件的二维码放上，加以修改排版打印出来，裁剪成彩色小票。这是通向真相之门，谁能打开它，就能推倒中共邪党的封锁之墙，各种助师救众生的真相都能展现在世人面前。我挨家挨户发送翻墙软件，过程中师尊不断地让我提高心性。我从开始有怕心，看到摄像头就躲，经历了向内找、清除怨恨心、怕心后的身心轻松，到后来堂堂正正地发资料。有一次我放完了一辆车，转身要过马路，回头发现有一个骑着小黄车的小伙子就要停下来去拿车耳朵上的小票。我转身叫他拿出一张小票给他，说这是可以上谷歌的软件。他拿到之后说，哦，我一直在找这个，可以上谷歌，我找的那个只能破解一天，电脑和手机都能上是吧？我悟到是师尊将有缘人直接带到了我的面前，鼓励我坚持做下去。还有一次，我看见一辆大车里有个人坐着看手机，我鼓起勇气走过去，拿出一张小票，直接放到他方向盘后边，说，送您一个翻墙软件。其实当时我心里很复杂，怕他不接受或不知道什么是翻墙软件，还得解释半天。结果他不紧不慢地问了一句，是安卓的还是什么的，并且拿起来看。我就告诉他安卓的和电脑的都有，并且还是安全、纯净、终身免费的虚拟私人网络。当时我有些欢喜心起来了，觉得自己忙活这么长时间总算能看到不是白做的了。但我马上告诉自己，不要欢喜，一切都是师尊在做， 弟子只是跑跑腿，动动手，不要谈天功，这一切都是自己应该做的。与其他同修比，自己差得简直太远太远了。我平时更要加强发正念，用越来越纯净的心态制作、发放翻墙软件，让真相资料发挥最大的救人作用。还有一次，我发到一辆车的时候，里面有人，我说送给他翻墙软件的时候，他很高兴。我走了，他又把我叫回去，问这问那，说自己以前破网费劲。我又走了，他又开车门把我叫回去，说怕哪天不能用了，想要我电话。我说只要记得定时更新就行了。还有一个人，接到翻墙软件之后，看到是自由门，就说他很认可法轮功，自己也经常使用自由门，经常看动态网，后来可能没有更新，就不能用了。我说这是最新版本的，以后定时更新就可以了。看到那些想明白真相的善良众生的表现，真的是从心底越来越感激师父对众生的慈悲救度，越来越感到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同时，我也要努力突破面对面讲真相、比较胆怯等各种执着心，多学法，修好自己，正念正行，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多多助师救人。师尊时时刻刻都在看着世间的每一个人，同时为救度众生操尽了心。作为弟子，唯有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将助师救众生的事做好，发挥最大的救人作用，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感谢师尊在弟子修炼路上无微不至的慈悲引领与安排，弟子叩谢师尊苦度之恩。
造就了我如此的心灵。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